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继续来回复听友 Kristen 姐妹的来信，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启示？
其实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讲的就是什么？天国的义其实是何等的远胜于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自以为那种行为的义。
对，
所以从这里去看的话，你就知道，那接下来就讲到，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讲说不可启示？应该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刚才你也提到嘛，哈，旧约圣经生命记啊，哈，其实律法里面也有规定可以启示。其实启示本来是什么意思？
拉一个中保人，指着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来证明自己绝对不敢得罪这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比如说天，比如说神，好来证明我自己一定会守住自己的誓言，好让别人相信我。
对。所以讲直白了吧，其实论到最初的话，就是律法当中讲到就是关于这种启示哈。它的前提并不是因为我说什么都可以，然后呢我再拉着神来帮我好像背书，为的是说服别人来相信我的话。其实一开始神说什么？神说人就是不可撒谎，也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要说真话，你本来就应该说话算话，对吧？
说话算话是人本来最根本的就应该是这样子。
对，神造人的心意也是如此。所以换句话说，之所以启示其实不是别的，而是说即便我说话算话，即便我说的是真话，但是别人还是有可能不相信我。等于其实我是为着要使别人更有信心的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所以我以我那位就是我不敢得罪的上帝，奉他的名，然后我现在跟你讲，就说我凭着上帝的名启示，我现在向你说的话，我是断断不敢违背，而且断断不敢说谎话的。所以等于启示这件事情，坦白讲是为了人跟人之间取得信任。而不是好像说因着启示，好像就说你就是因为我已经拉了上帝进来，所以你就非相信我，不管我说什么你都非相信我不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而是就说说话的人本身嘛，就说顾念那听话的人，然后请上帝，然后作为一个就是刚才讲你讲的话，作为一个中保，作为一个保证。然后那你也知道，就说我对我的那个上帝，我是绝对不敢违背，我也绝对不敢撒谎欺骗他的，我是敬畏的。所以当我这件话说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以他的名为誓的话，那就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必定会守约。
是，
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很多地方哈，你会发现这些启示是什么呢？并不只是说好像神的子民对着另外一个神的子民，而往往很多时候启示什么，也是神的子民对着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比方说像我们知道像那个亚伯兰嘛，就亚伯拉罕，他要跟外邦人之间就是要达成某些协议或合作的时候，他最后指着神启示。因为他就是让外邦人知道说，我信的这一位我是断断不敢得罪他的。而且我也不愿意使他的名受羞辱，为着荣耀他的缘故，今天凡我所说的我必会遵守。但是这件事情的前提并不是说好像亚伯拉罕随便说个什么然后拉神进来，对不对？而是亚伯拉罕本来就已经存着就是不撒谎不欺骗的心。
对
啊，然后这样子就是，但是就说愿意对方知道，就说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保证。可是呢到了法利赛人这个时代呢，就的确碰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刚才讲人的罪性哈，也是在律法下，所以那个常常保罗不是也讲嘛，就是我们的罪性有时候在律法中反而被激动了发动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人的罪性哈，或是这种就在律法底下即使被管束着，但慢慢慢慢人忘记了，其实最先的前提是人本来就不可撒谎，我们是不可撒谎，但是为了就是要使我们说的话呢，就是更取得一个就是让对方知道我的确会认真遵守，所以我才就是指着神的名启示嘛。可是到了法利赛人那个时候呢，情况有点反过来，就是人其实随便在乱说。
他们是可以随意启示，也就是说随意启示成为了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和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现象，对吗？
一个是一个现象，一个就刚才讲的也成为他们在教导当中那些被他们教导的人，他们会跑过来问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哎呀，但是有的时候我起的事我就是做不到啊哈，那我又指着那个神启示了，那是不是我这个就怎么样哈，就是好像得罪神了我就不能进天国了。哇，那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等于他们就花了很多的功夫跟脑筋来让人知道，就说哦，那要怎么样比较好的向神启示哈，不会受到神的这种太过严厉的责罚，就是万一你说谎或者万一做不到的话。所以在 所以你知道人就这么狡猾嘛。所以在这边的话，你看主耶稣就讲嘛，就一开始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啊，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一开始的就是说不可背誓，那个才是重点，对吧？就跟不可撒谎一样，
不可食言。
对，就是你本来就是该做这样的事情，本来就该是这样，所以你说出来的话什么，你都是要向主谨守的，而不是你本来就没有那个就是那么认真的要讲，然后什么，然后但是又怕别人不相信或是不接受之后可能有损你的利益，
就拉一个神来垫背。
哎，对，接下来主耶稣讲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那他后面为什么指到这什么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指着耶路撒冷起誓，然后指着头起誓？因为这是当时很多人就是习惯性的用这些作为一个什么说服，就是你说的话你是不是真的会做还不一定，但是你为了说服对方接受跟相信，会用这些方式来起誓。来表示我是认真的，
所以他们把启示变成了一个可以去操纵他人的工具。
对，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什么讲说，就说耶稣说文士跟法利赛人觉得好像他们都纠结在什么，就怎么样做这个启示的行为可以看似合乎律法规定的行为，却忘却了其实背后的那个真正的精神是什么。真正的精神就是说，包括神你看他定律法的时候，其他一开始颁布的是十诫嘛，
对，
其实十诫一开始就怎么就讲说你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啊，不是在一开始就讲说什么不可背誓啊。
对，所以耶稣让人不要随便起誓，是要恢复人原本就应该诚信信实的本质。
对，
而不是要让人用誓言来掩盖这些不诚实和变成操纵的工具。
对，所以呢这个讲起来的话，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照着原先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旧约当中包括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哈，就讲到说不可背誓了哈，不可这些，其实所有一开始是什么，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就是属神的子民，认识神的人，知道神清洁跟圣洁跟公义的人，你本来就是应该这样来要求你自己的，就是你的心就应该是这样子，你说出来的话你就没有想过要背誓这件事情，
你甚至不需要用启示来证明你自己。
对，所以主耶稣才讲什么，就是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了。就说若再多说，也就是说你其实也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与不是啊，但是你就拉着上帝来背书了。哎，我这话可是指着上帝这个发誓的哈，我这指着天发誓的，我指着这个我的头发誓的。那你这个行为其实某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想要钻律法的空子，想要避免惩罚，但是其实你并没有真正谨守自己的心要诚实，也没有看重自己说出的话语，说到要做到。那这样的话的一种启示，其实讲白了，这岂不就是羞辱神的名吗？
是。
对，所以那个耶稣基督在讲的，包括还有就是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那个不可启示是什么？是不可这样胡乱的启示。所以呢，在当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的话，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哈第23章里面也有讲到这方面的事情。耶稣倒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讲，他不是讲你们不可启示哈，他反而讲的那个地方的教导呢，就更看重什么？所以你们要绝绝对对的看重你们在神的面前说的话。那边23章16到22节哈，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其实听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就很明白主耶稣要讲的什么呢，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起誓是何等慎重的一件事情。你们的话语每一句神都鉴察，没有像当时一个流行的教导说对，我知道有的时候启示不一定守得住哈，或是你说的时候没有很当真啊，那你有注意看一下你当时启示你是指着什么在启示呢，那这不就是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嘛，对不对？其实真正回到就说原本那个真正的精神的话，其实本来就是不可起假誓，就是不可撒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若谎言在我们里面的话，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而神是真理的神，我们若是属神的话，那岂可任由谎言在我们里面呢？那最后就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吧哈。关于这个基督徒的启示，其实我们如果看像新约的书信里面的话， 很多时候其实那些使徒们啊，他们在写这种教会书信啊，这种教导啊，或者是要说一个属神的道理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会用这样的语句，有没有？我凭着那赐我救恩的主，或是我凭着那就是立我为使徒的神，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凭着我指着，其实什么，这也算是一种在发誓哈，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神为我做见证。
对，没错，其实是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是真的，但是我更要向你强调的是，我就凭着那我绝不敢得罪，而且我一定向他诚实的那一位说出这些话语，
敬畏。
对，所以我对你所讲的事情，包括我对听见我讲话的人，其实我是何等看重的。那就简单的就是分享到这里哈。所以还是那句话，基督徒当然还是可以启示，但是不要搞错，启示不是一个用来好像掩盖，或是一个用来操纵别人的手段。对，其实是很严肃的。而且最前面的前提有个更严肃的要求，什么呢？神说不要撒谎。我们应当存诚实的心，因为神是个灵，心灵和诚实是神要求要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的一个预备。所以呢，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启示之前本来就应该是诚实，就要说话算话，就必须遵行。而且我们如果启示的话呢，一定不可以怎么讲，启示比方说我要发誓做一件上帝禁止的事情。
哦，那当然是，
比方说你有婚外情嘛，然后你跟那个小三说，我凭着上帝跟你启示，我一定会丢掉我老婆，我要跟你在一起。那这个你可以想想看后果会如何。对不对？你可能是很认真啊，也愿意言出必行啊，但是这是神所明令禁止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启示就刚才讲的，我们不是用来操纵别人，甚至使别人去相信或是做一些不是神要他做，或是不是神喜悦他去做的事情。
是。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启示刚才讲了，既然要说到做到，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华人的老祖先也讲过，就是我们话不要轻易说出口，若是做不到的话，因为若是做不到你还在那儿启示，然后说就不管你是指着谁启示吧，其实坦白讲都是使神受羞辱，说出的又做不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那也会觉得好像说，哎，你们的神好像对于这个信实，因为我们常说我们的神是信实嘛，哎，你们的神是信实的，但是你们信神的人却没有信实，那你要让其他的还不认识神的人怎么样来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信实呢？
是，谢谢敬道的分享哈，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没有禁止所有的正式誓言，就像我们婚礼上的誓言，或者在法庭上的誓言，那这些都是允许的，并且也是符合圣经对于婚姻还有这个法律的这个神圣性哈。耶稣他所要反对的是随意起誓，或者用誓言来操纵事实，好让别人来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但实际上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言行原本就应该诚实无畏，不需要用额外的誓言来证明我们的可信度。所以新的一年啊，求神帮助我们言出必行，也帮助我们成为那诚实无畏的人。更重要的是，人总会失信，人也不完美，但是我们的眼光总要看到那永远信实的主。
阿们。
好，那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拜拜。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葬身在主怀，主创上所流水血，能洗清我中罪孽，救我脱离罪困锁，洗我污垢的境界。总是眼泪永长流，总是火热直持久，仍旧不足的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手无他无作书架，只靠恩主十字架。